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雪莉。
我是小文。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带您一起来关注国际国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首先来看这条消息，川普总统周四下午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举行了一个仪式，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美国现在有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五大军种。这个太空军呢，将是70多年来美军首次成立的新的第六军种，在美国空军的内部建立太空部队。川普在仪式上说，这是标志性的一天，太空司令部会确保美国在太空的主权永远不会受到威胁。川普形容太空是美国的下一个战区，是终极的高地。美国很快就会成立太空部队，作为第六个武装部队的分支，防卫对美国卫星的任何技术的威胁，侦测和阻止针对美国的导弹发射。川普强调说，这个对于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威胁我们国家的危险在不断的扩大。那些想伤害美国的人，想在深邃的太空挑战我们的人，他们会知道现在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了。副总统彭斯也参加了周四的活动。彭斯是兼任国家太空委员会的主席。彭斯在本月初曾经表示，太空军将捍卫美国在地面与太空的利益，支援美国在外太空的共同防御。这个司令部的建立依然需要得到国会的资金和授权，不过彭斯表示很快就会达到这一点。美国空军上将雷蒙被任命为太空司令部的首任司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曾经表示，太空司令部成立之后，雷蒙会领导87个单位，处理导弹警告、卫星监视、太空控制和支援等任务。川普一直把太空定为防御领域，把建立太空军作为国家安全的要务，来威慑中俄等潜在的威胁。今年二月中旬，美国国防情报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对太空安全的挑战》。这个报告指出，因为太空技术和成本障碍正在减小，更多的国家和商业公司能够参与卫星建设、太空发射和太空探索和载人太空飞行。虽然这些进步正在创造新的机会，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风险。一些外国政府，特别是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发展能够威胁其他国家使用太空的能力。根据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的统计啊，截至2018年的11月底，世界各国在轨卫星一共有1957颗，美国是拥有849颗，排名第一，占总数的 43.4%， 中国有284颗，位居第二，占总数的 14.5%， 俄罗斯有152颗，排名第三，占总数的 7.8%。 目前美国的太空实力是远远超前的。好，来关注下一条消息，美国检察官正在调查华为涉嫌技术盗窃的新案例。
中国华为公司一直以来被质疑涉嫌技术盗窃，并曾经被多个美国企业起诉。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检察官正在调查华为公司涉嫌技术盗窃的更多案件，包括华为被控多年来盗取知识产权的案件，以及从竞争对手那里招募员工的情况。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被控涉嫌从葡萄牙的多媒体制作人奥利维拉那里窃取智能手机摄像头技术，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起案件。奥利维拉指控华为窃取了他拥有美国专利的知识产权，之后华为在今年3月起诉了他，并且在法庭文件中表示没有侵犯奥利维拉的专利。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联邦调查局代理人和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检察官在今年6月初会见了奥利维拉。代理人向奥利维拉询问了2014年和他会面的华为高管情况。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曾经报道，奥利维拉在会面当天和两名华为高管分享了他的专利、 希望能将专利授权给华为，同时建议售价定在$99.95。当时华为高管只是表示稍后再谈，但三年后，奥利维拉发现华为的产品几乎和他的专利一模一样，零售价是$99.99。美国当局还询问了瑞典华为办事处的前合同工程师瑞德。瑞德2002年到2003年在华为工作期间，帮助华为招募被爱立信公司辞退的员工。瑞德描述了华为如何将外国制造的设备藏在保安严密的地下室中，以便华为的工程师进行分拆研究。瑞德说，华为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了窃取技术上，先去偷一块主板，然后对它进行分拆研究。今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涉嫌窃取 T-Mobile 的机器人技术，用来测试智能手机的耐用性。根据当时司法部公布的案件起诉书，华为制定了一套公司奖励政策，根据员工从竞争对手那里窃取的机密信息价值给予不同的奖励。起诉书说，华为员工被指示在公司的内网上传从其他公司获取的机密信息，如果是特别敏感的信息，则需要将电子邮件加密后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美国商务部已经在5月15日将华为和他的68家子公司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还无法确定华为是否将面临新的起诉。司法部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科米违反 FBI 规定，泄露与川普谈话内容。
美国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周四发布一份报告说，联邦调查局 FBI 的前局长科米，他因为泄露他的备忘录给《纽约时报》，违反了有关保留、处理和发布 FBI 记录的多项规定。科米泄露的备忘录涉及他跟川普总统的私下的对话。这个报告指出，科米违反了 FBI 就业协议规定的要求，向他的个人朋友提供了一份包含 FBI 官方信息的非保密的备忘录，但是其中包含敏感的调查信息。科米还指示他的朋友的朋友和媒体记者分享这些备忘录的内容。另外，监察长办公室证实啊，科米在被解职之后呢，他家里的个人保险箱里面还保留了4份备忘录的副本，这个也是违反 FBI 的政策和 FBI 的就业协议的。而且科米没有通知 FBI 他会保留这些副本，也没有请求授权保留这些副本。根据科米的说法，他写下这些备忘录里面并不包含机密信息，但是后来联邦调查局确定了其中2个备忘录有包含敏感级别的内容。科米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到，他们通过关键人来获取外国情报信息，联邦调查局通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对某人展开行动，以及联邦调查局使用了一些相关的来源和方法作为调查，还有对总统外交政策决策的相关信息。司法部表示呢，目前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属于机密的。司法部督察长办公室已经把调查结果转给了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来决定是否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好，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川普表示，周四美中恢复不同层面的对话。
川普总统周四在接受福克斯电台采访时表示，关税是他谈判的主要工具，并在发挥作用。他表示，美中在周四会举行不同级别的贸易会谈。川普说，他们正回到谈判桌，周四安排有不同级别的美中贸易会谈。川普还表示，未来计划与北京举行更多的会谈。他说，让我们看看最终谈判的结果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位白宫官员也对媒体表示，美中双方仍然在多个级别保持沟通。在上周，中美贸易战突然全面升温，中共首先宣布对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而美国政府接连采取多个措施作为回应。川普政府在周三正式宣布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5%的关税，开征日期分别定在9月1日和12月15日。川普还要求美国企业撤离中国。 上周末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表示中方想达成协议，希望重返谈判桌。周四，中方再次释放软化信号。中共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美中两国正在就九月份的贸易谈判进行讨论，并且希望寻求避免贸易战升级的方法。高峰还表示，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与合作解决问题。川普周四指出，中方希望达成协议，北京正在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他说，我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他们必须达成协议。他还表示，中共政府一直像哄骗婴儿一样，一次又一次从美国夺走巨额钱款。奥巴马被骗，布什和克林顿也被骗。他说，我正在做必须做的事情。受到美中恢复对话消息的影响，周四美国股市上涨。美国银行财富管理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师桑德文评论说，美中贸易问题现在是一张变牌，潜在协议的时间和程度仍然是未知数。另外，川普周四还表示，解决来自中国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问题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多次表示，美方预计中美双方在九月份会举行面对面会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以色列的一项新技术可以控制敌军无人机。
根据这个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啊，以色列的反无人机技术可以控制敌方的无人机，控制他们在任何地方降落，不损害他们的能力重新使用他们，并且获取他们在被拦截之前所搜集到的任何资料。其中一个研发这种技术的以色列公司天索公司的经理表示，他们的系统可以在 3.5 英里之外侦测到怀有敌意的无人机，可以同时控制大约200架无人机，可以中断无人机和它操作者之间的通讯，然后遥控它并让它降落，之后呢检查它携带了什么东西，主人是谁。除了天索公司以外，还有其他的国防科技公司也开发出了具有类似能力的技术，其中包括埃尔比特公司。这个公司最近公开了它的反无人机系统，其中包括禁止式和士兵可以在战场上携带的携带式。他们这个系统的独到之处在于可以同时控制多架无人机，在不损害他们的情况下让他们降落。最近以色列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一系列跟无人机相关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军方说，在其中的一次行动中，他们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来挫败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还有一次空袭行动是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恐怖组织真主党。但是以色列军方对这个行动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和香港的局势有关。
在中共的大批部队进入香港后的第二天，香港政府开始大抓捕。香港时间周五早上，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被抓捕，中午两人都被送到东区法院提堂，裁判官批准两人各以10,000港元保释，还要每周两次到警署报到，除了法庭批准的日子以外不能离开香港，必须遵守宵禁令以及不再进入案发地点，11月8号会再次开庭。除了黄之锋、周庭被抓捕以外，周四到周五这两天，香港警察称再拘捕了7名人士。据悉，沙田区议员许瑞宇、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也在周五被抓，一名22岁的陈姓人士被拘捕。在周四，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在机场出境时也被捕。另外，在周四，民政召集人陈子杰遭到两名蒙面男子袭击，光复元朗申请人钟建平也被4名南亚人殴打。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民政8月31号集会游行的前夕。这次游行在周四遭警方发反对通知书，周五上诉后被驳回，民政周五宣布取消集会游行。而香港警察更进一步宣告，民众在31号以不同理由上街游行，去铜锣湾行街、到维园赏花、831自由行以及宗教游行等等，都可能涉嫌非法集结，警方会采取执法行动。 对此，香港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这些事件是黑白两道在压迫香港人，是香港政府在加重白色恐怖。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认为，警方在原定的游行前拘捕多位知名人士，不仅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反扑，香港人会以更灵活的方式来表达诉求。香港众志的脸书专业发消息说，对警方在831前夕透过大规模搜捕示威者，营造寒蝉效应和白色恐怖感到非常愤怒。拘捕行动显然属于政治操作，以煽惑、组织等比较严苛的罪名拘捕被中共点名的运动领袖，来配合中共的舆论，将反送中运动描绘成有幕后推手推动，借此漠视市民提出的五大诉求。香港众志呼吁市民不要惧怕政治暴力、白色恐怖，8月31号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利，香港人加油。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文。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